跟住离诸罪难呢一句咧，就系话免除一切痛苦、灾难或者一切罪业。通常人咧，当佢发现到系险道嘅时候咧，灾难咧已经系发生咗噶啦。我哋要知道，即使处喺灾难当中咧，我哋都要想到点样去避免第二次嘅伤害。我哋举个例，以我哋生病嚟讲啦，即系病嚟讲啦，我哋唔系话啊，你学咗佛咧就唔会生病，生病就系第一层嘅伤害。如果再要怕病或者怕死咧，呢两个怕咧就系第二层嘅伤害。假如有亲人往生咁，我哋亦都要好冷静咁去处理，要懂得点样住正法界。所以喺呢个大愿咧，可以睇到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从眼前所见嘅事情嚟到提醒自己若见险道啦，然后转入生活之中，当愿众生咧住正法界，离诸罪难。咁咧转入生活就带入菩提道上，将境界安住喺正确嘅地方。请睇经文：若见众会，当愿众生说甚心法，一切和合。这个见众会咧，就系话大家聚集嘅时候。以往大家聚集嘅机会咧，系唔多嘅。因为以前嘅社会，大家咧都要喺田啊，或者喺自己嘅田园里边做嘢，系好忙，好少得闲相聚。除咗话去墟市啊，或者系宗教活动啊，或者系大年大节嘅时候咧，喺农耕忙完之后咧，先有聚会。现代社会就唔同啦，聚集嘅地方实在太多太多。啊，去行百货公司啊，公共场合咧，大家都可以见到人头涌涌。学校咧又系聚会嘅场所，校外教学咧亦都系聚会。但系现代人咧就唔识修呢一法嘅。当好多人喺一齐嘅时候咧，我哋能唔能够提高警觉，能够喺呢个时候说甚心法咧？这个不是说要我们讲出好深好深等人听不懂的佛法。因为大家聚在一起，绝大部分呢是谈些什么呢？都是谈些生活琐碎的事情。无非讲是过去啊的忧伤啊、快乐啊，或者对未来的憧憬啊。要不然呢就离不开讲吃喝玩乐。完全唔识得喺生活中导入觉悟。我哋学佛嘅人，身为佛弟子，就应该有责任话俾人哋听，点样将生活导入觉悟。喺静静地听嘅时候，就要提出一啲人生嘅警语嚟到提醒大家，免除大家走上不必要嘅冤枉路。咁我哋讲法嘅时候，唔系一定要讲佛说或者观世音菩萨说，呢个对一般人嚟讲咧，完全系冇直接嘅意义。我哋就可以就而家讨论嘅事，以事论事咁同佢讲，我哋咁嘅情形又唔好起贪，唔好起亲，唔好起痴嘅心啊。如果又能够进一步咁讲明，大家呢最好就唔好生起嘅我执嘅心，或者係我慢嘅心，要互相呢係和合相处。咁用种种方法将啲消息传出嚟呢，呢啲消息就係佛法最能够清楚话俾大家听嘅部分。有啲场合呢就唔係我哋能够劝导大众嘅时候，好似你睇台戏，咁你出家人呢就唔适合企喺嗰度睇啦，不过佢可以停一停脚， 问一声啊，知道做边出戏，咁无妨。而唔系话一味讲大家唔可以睇呢场戏噶，啊，你要睇咧，睇戏只能够睇三宝嘅佛教戏啊咁。因为大家聚埋一起睇戏就系好和乐嘅事，所以要藉住世间法，只要众生和乐咁就好啦，唔好再上去干扰人哋。喺呢个时候，我哋只需要发愿，啊，当愿大家咧都能够向觉悟嘅境界，就系话若见众会，当愿众生说甚心法，一切和合，咁就好啦。我哋又讲到回教啊，回教系唔食猪肉，佢唔食自己死嘅肉，咁咧呢个系同佛教相反，佛教系唔准食自己杀死嘅肉。回教咧系要自己杀，而且系新鲜嘅肉先食。如果回教徒聚集一齐嘅时候，你咧就行埋去同佢讲佛教嘅道理，吓叫佢哋唔好杀生啊，啊食三净肉啊，啊或者系食嗰啲动物自己死咗嘅肉咧。你如果喺呢个时候同回教徒咁讲咧，你会发觉自己好妙。根本上自己都不通人情，唔杀生系冇错，系个真理，应该话俾人听。但系当佢哋冇办法睇到呢个真理嘅时候咧，即系体会唔到嘅时候咧，就冇必要制造无谓嘅冲突。因为世间人咧，有啲根本上就系喺度造业，始终冇办法体验真理系乜嘢。因此点解呢个宗教有好强烈嘅民族意识同埋宗教情操，对其他宗教排斥性好强呢，就可以喺度睇出嚟。因此呢，当有啲人唔能够接受我哋讲嘅法呢，我哋只能够祝愿佢哋喺人间生活能够幸福自在，亦都冇必要喺呢个时候话俾佢听要出嚟三界，亦都无需要讲俾你听，一切众生佢皆有佛性啲字眼啦。喺呢个时候对住呢啲咁嘅人咧，我哋系要通达人性就够啦。所以我哋教化众生嘅时候咧，系应该避免无谓嘅争端。我哋如果要讲甚心法嘅时候咧，亦都需要至到一切和合。这个唔系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一种善巧方便，咁大家应该都会明白。请睇经文：若见大处，当愿众生离我憎心，无有愤恨。喺世尊嗰个时代，婆罗门教咧已经开始发展趋向，变咗系印度教。当时有一种建筑，就喺宽广嘅地面上咧，动一支柱，并且在上面刻碑文，好像这个华梵学院上的阿育王柱一样。在印度呢，这个叫做大柱，有功德碑的意义。这个建造大柱在印度人心目中有多重要呢？那我们是不可以感受得到。但是当你见到这个大柱的时候，又应该怎样来发心呢？呢度提到要当愿众生离我憎心，这个所谓憎心呢，就是指有竞争、有意见的憎的心。其中最明显呢，就是我执、我见、我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当有人彼此的意见不同的时候呢，两个人所透露出来的我执、我见、我慢呢，就会特别的强。有时他们争呢，不是争于哪个对、哪个错的问题，而是他们呢，就是争来争去就不服输。这个就是我慢。有些争呢，就是要坚持本位主义的问题，这个就是我执。有些呢，是观念上彼此都唔认同，好似我哋讲忠孝， 西洋人呢就冇忠孝呢两样嘢嘅，唔讲嘅。咁佢哋打仗打输咗呢，宁可马上投降，佢都唔愿意话尽忠去被杀。好似呢个观念上嘅争执，咁就係法执。仲有唔同宗教信仰嘅人亦都会彼此起争执喎。呢个亦都系法执。咁我哋大概可以睇得出意识形态嘅争执呢都系法执。呢个就系竞争嘅心，好争嘅心。咁点解我哋睇到大处我哋要提高警觉呢？因为大处呢我哋系表示呢衰微山。仔细观察大处，下面粗，中间稍微细啲，再上高又高起，然后呢再顶上呢就企住隻狮子。衰微山在印度人来讲呢，就是这个山呢就是人我的界限。这个宇宙是虚空无边际，是没有中心的。而娑婆世界呢是以衰微山为中心。既然有了中心就表示有边际。所以呢大柱竖起呢就表示呢有边际。任何一根柱呢在印度人的心目中都是中心。在这个中心点开始向外的意思，那有了中心就有了界限啦，亦都是有人我之间的界限啦。而是我们修法呢学法呢是告诉我们听，不要有人我的界限。如果不了解这个大处在印度人心目中的意义呢，这个愿呢就好难解得明白。我哋住喺五族恶世，呢、这个世界系五族世界吓，就系、是、人我之间嘅界限太过明显，所以变咗系五族恶世。极乐世界咧就冇衰微山嘅，所以咧喺嗰个世界咧就冇人我之间嘅区别，系人人平等。所以咧，若见大处咧，就系、是、希望将我哋内心存有嘅对立，将佢免除。成为统一圆融的情操。要怎样具足圆融的情操呢？就是用功夫所在的地方。离我争心，就是我不同人地相争，那呢人我呢就消失了。这个时候就没有愤恨，有很多纠纷和烦恼呢都是因争执而产生的。所以如果见到大处，就是提醒不要有人我的界限。如果还有对立的距离感呢，一定会引起这个争心，竞争的心。想要没有愤恨的前提呢，就必须呢摒除这个意识形态。请看经文。若见丛林，当愿众生诸天甲人所应敬礼。丛林在印度有两层意义。一呢就是类似原始森林，以前呢未开发的地区很多。修行人呢喜欢呢是匿埋在里面苦修。由于印度当地的气候炎热，所以呢穿得破烂不堪，甚至不用穿衫。但是对他来说，这样不用穿衫都不会造成障碍。如果在我们台北来讲呢，到秋天以后呢，如果不穿衫呢实在就不可能。所以呢地方环境不同，我们的体会呢就会不同。在印度修行的风气是很流行的，因此呢丛林呢就很容易聚集修行人。这些修行人呢他们不会聊天讲说话的，他们是苦行沉思。这个时候其他人的意见和言语呢都会是干扰的，所以呢他们讨论或者对谈的时候呢只有两种情形。一是有人要向这个修行者修学，向他请教， 另外呢，有人来跟这个修行者挑战。不理哪一方辩论输了，修行者自己和所有归依他门下的弟子呢，都要完全求教于另外一边，另外一位赢了的修行者。所以呢，这个就是丛林之所以能够诸天甲人所应敬礼的原因。自从释迦世尊以后呢，丛林呢又有另一层意思。因为世尊成道之后就开始建立僧团。咁世尊嘅僧团有佢嘅弟子，咁好似迦摄尊者啊、舍利弗尊者啊、目犍连尊者啊，咁呢啲尊者呢自己亦都有三五百个弟子，共同呢都住喺野外嘅丛林里面修行。咁自从释迦世尊入灭之后呢，呢、这个共同修行嘅地方呢就称之为丛林。咁而家呢我哋又可以称佢为道场。咁呢啲丛林道场呢，喺佛在世嘅时候最有名呢就係奇树给孤独园啦。咁里面呢都係好靓㗎，有房屋啊，有牌楼啊，好壮观。咁乃至喺园内呢有精舍啊，有讲堂啊，有好多住宅喺里面，里面成个公园咁。咁呢构成一个道场。我哋呢亦都称之为丛林。咁世尊当时呢亦都有好多人送个道场俾佢㗎。咁当时发心嘅人嘅财力啊，或者佢艺术涵养啊唔同呢，有唔同嘅样㗎。有啲道场呢係建筑比较简单，有啲呢就金碧辉煌，好似奇树给孤独园呢，同埋后期嘅柯兰陀寺呢，同埋超行寺呢，都系一个好辉煌嘅道场。咁我哋讲道场呢嘅起源呢，就系隋朝隋文帝送俾佛教嘅一个名词。咁喺印度呢就修行地方称之为丛林。咁我哋佛教呢亦都沿用丛林呢个名词。丛林喺印度人嘅定义呢就为之功德。因为有修行会累积成这个果的，而修行后的成果呢就是功德，所以功德聚集的地方就叫做丛林。自从释迦牟尼佛之后呢，就有了正式的寺院，那么丛林呢又是寺院的代表了。在台湾就看不出有丛林的，有机会呢大家回去国内大陆睇下，呢个丛林咧围墙里边咧大大小小嘅殿咧都有二三十座咁多，嗰啲树林咧就高到咧好犀利，里头嘅楼阁咧又好多，围墙之外树林又密布，咁样咧先正正式式称之为丛林嘅。呢个丛林咧系诸天同埋人见到咧都应该礼敬嘅地方，点解呢？因为丛林里面有佛、法、僧三宝，是天人修行共聚顶礼的地方。现在我们再深入探讨，希望一切人都能修行。一个人在正法修行的时候呢，必定呢已经具足三宝，因为依于正法来修行就是自性法宝，趋向于觉悟就是自性佛宝，最后让自性法宝同埋自性佛宝和合喺自己身上，呢、这个就系自性嘅增宝啦。三宝就成为一体，亦都系话讲一体三宝。丛林系一体三宝，再加上住持三宝，每一个都如法修行，每一个人都系一体三宝，所以嗰度一定有天人敬礼。咁当我哋见到丛林嘅时候，就要提高警觉，起呢个心嚟到观照，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显扬佢嘅自性三宝。当你能够显扬自性三宝嘅时候呢，诸天同埋人呢就会顶礼。所以点解我哋话只要你修行正法，一定有龙天护法， 原因呢就是这样的意思。亦都唔好以为呢个护法系外来或者系自性产生嘅，呢、这个都唔去谂。只要你依法修行，趋向菩提道嘅目标，咁样自性三宝具足啦，护法咧一定到。所以我哋如果见到丛林，就要发愿：若见丛林，当愿众生诸天甲人所应敬礼啦。请睇经文。若见高山，当愿众生善根超出，无能自顶。在台湾呢，高山大致上呢都不会高得去哪里。而且而家的设备呢，交通又好，普通呢都能够上山的。要无能自顶，这个仲做不到。但是在古代看高山就不同啦，尤其在印度看喜马拉雅山更加睇唔到顶。所以呢佢哋对高山呢有好多遐想，同埋呢有编好多神话。尤其係嗰个叫做冈底斯山，喺各个角度嚟睇，虽然呢个山冇喜马拉雅山咁高，但係呢佢就比喜马拉雅山壮观。当地人呢就称冈底斯山呢为女神宝座。如果你喺印度平原呢望向喜马拉雅山呢、啊、好似好近咗，成座山喺面前。咁你望住座山呢，你向住佢行呢，喺平地行三两日呢都未到山脚底嘅。所以何况你要上到喜马拉雅山嘅顶峰就更加唔容易啦。高山就有咁难以达到嘅意义。我哋藉住呢个意义呢，就希望每个人嘅善根都能够显扬出嚟，能够超越一般嘅想象。因为善根嘅显扬唔系用脑根或者意识形态所能够揣摩出嚟嘅。所以叫做善根超出。只要系能够揣摩出嚟嘅都系有意识嘅部分。而善根能够通达到无意识嘅部分，能够超过意识所掌握嘅范围。以至到无能自顶，希望我们的善根都显发出来，都能够超越，这个是见高山所应有的认识。请看经文。见激次数，当愿众生则得剪除三毒之刺。激次数呢就是说有刺的树。我在北方温带以上的地方比较少见这些的树。越是热的地方呢就越容易见到树干有刺的树了。印度是非常热的，所以呢这个激刺树呢是很多，所以对印度人来说呢它是非常容易见到这个激刺树。所以呢这里就提出、啊、见到树林里面的激刺就要能够提高警觉，疾得剪除三毒之刺。所谓三毒就是指贪、嗔、痴。这三毒呢时时都盘绕在我们内心，是不会走了的。在这里呢大概讲一下啦。通常一些人呢他做事啊做人呢比较随和的，或者讲说话呢比较体贴的人呢，咁呢种人内心系咩比较重呢？佢内心呢就系贪心比较重。而讲说话比较急躁啊，呢、这个人呢又是非分明啊，好清楚嘅。咁呢个人呢个内心呢系嗔心比较重。我哋讲贪心重唔系话要贪到要猪八怪咁贪先叫做贪，或者系要做到贪污嘅人先叫做贪。啊、只系一种性向的区别。如果这样一讲呢，你看我们自己看看自己，大家都会在这两种情况下出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来看，可以看到嗔心较重的人呢，他真的正义感是很强，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没错。那他屋企通常什么布置啊情调啊都是没什么的。另外一种呢，他贪心重的人呢，屋企呢通常布置呢都会好有情调， 而且是很有气氛。我们现在不是说、大家有这个贪心或者嗔心是什么怎样不妥不好，而是只不过我们在微细看看我们每个人的性向上面 的区别而已。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其实呢贪嗔痴呢我们都具足、但是比较微细的部分多少呢就是这样看。如果讲到真正呢，真正是贪心的人，真真正正的贪好大贪心的人呢，其实呢他的生活都没什么情调的，不是刚才这样讲，即是性向上是主于贪的人呢就有情调，但如果真真正正贪心的人呢，贪心好重的人呢，他没什么情调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只是想住要占他人的便宜，所以什么情调都没有。如果嗔心真的好重的人呢，这个人呢其实他只有计较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我们要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贪嗔痴重都会受到即是重到呢在世间法都不能够容许的部分。另一方面呢就是讲我们个性在他微细部分看下他个性是偏向于贪啊又是嗔啊又是痴这方面。这个微细部分呢就是大家都容易趋向到的贪嗔痴部分。好像我们讲痴心重的人呢，我们通常说这个人很敦厚。咁人哋同佢讲件事呢，诶呢、这个讲呢件事咁咁咁，诶係呀啱呀啱呀好呀、啊。咁另外一个人又另外一方法讲，佢又话啱呀啱呀係好呀、啊、边个同佢讲佢都话好。咁最后讲咗咁多俾你听啦，咁究竟佢明白咗啲乜嘢呢？佢仲係听到一头雾水，个个讲佢都话好，但係佢唔识分辨，一啲分辨能力都冇。只是听到乜嘢就接受乜嘢，冇拗撬。你哋话如果咁呢，呢个人係好好冇執着。呢、这个唔係冇執着，而係佢係无知。我哋一般人係会有觉知。但係呢会觉知呢就会執着。所以话要做到觉知而唔執着嘅话呢，先能够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三毒之次呢，在我们修行上来讲呢，如果好重啊，贪嗔痴好重呢，就要除了这个贪嗔痴。如果这个贪嗔痴是属于生活上微细的部分，我们在修行来讲呢，这个微细部分呢都要除。但是当我们开始真真正正修行的时候呢，你如果是在家人的话呢，你自己呢就要自己去是磨练自己啦。因为我们指导的呢就不能够，你在家的时候就没办法在这里指导你。除非你是有很坚定的菩提心。如果出家呢就不一样啦。譬如出家人贪心重，讲话呢就善于表达，面面俱圆。这个时候呢要破除佢嘅方法呢就係唔准佢讲嘢。因为佢讲话呢就八面玲珑，能够呢取得广大群众嘅好感，佢嘅福报呢马上就嚟。咁呢修行呢就收唔落去㗎啦。所以呢要破除佢呢就要去禁语，唔好同众生接触。如果呢个出家人嗔心重嘅话呢，咁就要訓練佢多啲講說話，因為知道佢開口呢就要得罪人。多啲等佢講話呢，將佢個性上嘅靈覺啊嗰啲覺就磨咗佢。練習到呢講話唔得罪人，將我執法執呢都將佢磨咗。嚴厲咁嘅訓練呢徹底去隔除佢哋嘅習氣。